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余瑞章。天主教枢机主教佩尔2018年年底被陪审团一致裁定五项儿童性侵犯罪行罪名成立，法官在2019年3月13号宣布判刑。有部分人质疑，究竟12名缺乏经验的陪审员是否有适当的资格和知识作出不偏不倚的决定。今集的时事百宝箱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澳洲民主制度要求国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所以公民有两项强制性的义务，就是投票和担任陪审员。被公民参与司法制度被视为是健康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律师或者民选议员在国会入面制定法例，而法官就负责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执行。如果不设立陪审团制度，律师等法律界人士就有机会垄断司法制度。相反，设立12人陪审团可以集思广益，能够为案件审理过程提供较法官额外12倍的人生经验。曾经有心理学研究发现，陪审团进行讨论的时候，是能够识别和解决个别陪审员内心可能存在的潜意识偏见。陪审团成员是由澳洲选民登记册入面随机抽出的。蒙纳树大学法学院霍兰副教授表示，虽然各州及领地的陪审员轮选过程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步骤。一批被抽中的公民将会收到法庭的传票要求出庭，到达之后再进行随机抽签，进入指定法院继续筛选的过程。进入法院之后，职员再随机抽出最终潜在陪审团的名单，被抽中者可以接纳任命前往陪审员席就座，或者请求法庭豁免他担任陪审员的义务，原因可以包括陪审员本身认识涉案的人士。此外，控辩双方亦都可以行使无理由回避申请权，即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排除某些人选担任陪审员。虽然部分司法管辖区容许辩方根据候选陪审员的外表、姓名、职业等要求排除他的陪审员身份，但是有不少研究亦都证明，基于对陪审员有限的资料，辩方一般难以判断候选陪审员究竟是对他们有利抑或有害。为了确保审讯过程不受外界干预，法例禁止陪审员在开审之前得悉案件的内容，包括在参与审讯过程期间和任何人进行交流或者进行资料搜集。不过在现今科技资讯发达的年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相当困难，令到陪审员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以往法庭并不难于禁止发布任何可能构成审讯过程不公的信息，例如是涉案人士的定罪记录。不过互联网的兴起意味着禁令今时今日已经不再有效，因为法庭无权禁止海外网站或者社交媒体发布有关的内容。除此以外，虽然法官会要求陪审团成员切勿阅读和案件有关的媒体报道，但是部分较为瞩目案件的资讯一般一早已经在网络上广泛流传，陪审团在获选之前根本就难以避开阅读有关的内容。曾经有美国研究指出，陪审员曾经阅读有关案件的负面报道越多，他们决定判处被告有罪的机会就越大。陪审团成员身份的保密原则意味着公众并没有准确的方法来到决定陪审团的判决是否所谓正确或者真正不偏不倚。在澳洲，法例亦都禁止陪审团在案件审结之后和其他人讨论案件的内容，包括他们为何作出有关的决定。有海外研究曾经访问过涉及陪审团案件的主审法官，请他们透露自己会怎样就案件作出判决。研究结果显示，法官所表达的意见都是与陪审团的判决高度一致。霍兰副教授认为，虽然科学上难以确认陪审团的判决是否真的所谓准确，但是陪审团制度却是澳洲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必要元素。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